25年春季，叔孙若到宋国聘问，同门右侍见到他，谈话时贬低宋国的大夫，并且轻视司城氏。叔孙昭子告诉他的手下说，右侍恐怕要灭亡了。君子尊重自己，然后才能推及别人，因此有礼仪。现在这个人贬低他们的大夫，而且轻视自己的宗族，这是轻视他自己，能有礼仪吗？没有礼仪，一定会灭亡。宋元公设想礼招待叔孙昭子，父新公师，叔孙昭子父车侠师。第二天举行宴会，饮酒很欢乐。宋元公让叔孙昭子坐在右边，说着话就相对流泪。乐琪担任助手，退下来后告诉别人说，今年国君和叔孙恐怕都要死了吧。我听说高兴到极点悲哀，悲哀到极点高兴，都是丧失心智。心智的精明爽朗叫做魂魄，魂魄离开了怎么能长久。季公若的姐姐是小诸国的夫人，生下宋元夫人，宋元夫人生下女儿嫁给了季平子。叔孙昭子到宋国聘问，同时迎接季平子的妻子。季公若跟从前往，告诉曹氏，宋元夫人不要给女儿，说鲁国将要驱逐季平子。曹氏告诉了宋元公，宋元公告诉乐琪，乐琪说给他，如果这样鲁国国君一定会出国。政权在季氏手里已经三代了，鲁国国君丧失政权已经四代了，没有百姓而能实现自己心愿的从来没有过，国君因此要安抚百姓。诗说人才丧失，心中忧虑，鲁国国君已经失去百姓了，怎么能实现心愿？安静的等待命运还可以，有所举动必然会有忧患。夏季在皇父会见，是为了商量周王室的事。赵简子命令诸侯的大夫给周天子输送粮食，准备戍守的士兵说明年将要送周天子回去。子大叔见到赵简子，赵简子询问依让周旋的礼仪，子大叔回答说这是仪式，不是礼仪。赵简子说，请问什么叫礼仪？回答说，我听到先大夫子产说，礼仪是上天的法则，大地的准则，百姓行为的根本。天地的准则，而百姓就效法他，效法上天的明亮，凭借大地的本性生出六气，运用五行，气味成为五味，表现成为五色，显示成为五声，过分就混乱，百姓丧失本性，因此制作礼仪来奉养他们，制定六畜五声三息来奉养五味，制作九文六彩五章来奉养五色，制作九歌八风七音六律来奉养五声，制定君臣上下的关系来效法大地的准则，制定夫妇内外的关系来规范阴阳二物，制定父子兄弟姑子生舅姻亲连襟的关系来象征上天的明亮，制定政事农工刑役来顺应四时，制定刑罚监狱使百姓害怕来类似上天的雷电杀戮，制定温和慈爱恩惠和顺来效法上天的生长养育，百姓有喜爱厌恶高兴愤怒悲哀快乐从六气中产生，因此审慎的效法适宜的类型来制约六种心智，悲哀有哭泣，快乐有歌舞，高兴有施舍，愤怒有战斗，高兴生于喜爱，愤怒生于厌恶，因此审慎的行动执行命令，用祸福赏罚来制约生死。活着是喜好的事物，死亡是厌恶的事物，喜好的事物是快乐，厌恶的事物是悲哀，悲哀快乐不失就能协调于天地的本性，因此能长久。赵简子说太伟大了，礼仪的宏大。回答说礼仪是上下的纲纪，天地的经纬，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，因此先王尊崇他，所以人们能够从屈直中奔赴礼仪的叫做成人，他的宏大不也是很恰当的吗？赵简子说我照样请求终身遵守这些话。宋国的乐大心说我不输送粮食，我们对周王室是客人，怎么能让客人做事？晋国的世伯说从建土结盟以来，宋国哪次战役不参加，哪次盟会不参与，说过要共同忧虑王室，你怎么能逃避呢？你奉了国君的命令来参加大事，而宋国违背盟约恐怕不可以吧。幼师不敢回答， 接受了文书就退下了。世伯告诉赵简子说，宋国的幼师一定要灭亡，奉了国君的命令出使，而想要违背盟约来冒犯盟主，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了。有渠玉来筑巢，这是记载没有发生过的事。师姐说，奇怪啊，我听说在文公成功的时代，童谣有这样的话，渠玉啊渠玉，国君出奔蒙受羞辱，渠玉的羽毛国君在郊野，前往赠送马匹，渠玉跳跃国君在前侯，索取套裤和短袄，渠玉的巢遥远迢迢，仇府辛劳，宋父骄傲，渠玉渠玉，去时歌唱，来时哭泣。童谣有这样的话，现在渠玉来筑巢，恐怕灾祸就要到来了吧。秋季记载两次举行渔祭，是因为干旱严重。当初季公鸟在齐国豹蚊子那里娶了妻子，生下甲，公鸟死了，季公害与公司斩以及季公鸟的家臣深夜孤管理他的家务，等到祭祀和厨师谈通间感到害怕，就让他的侍女打自己，然后给秦川的妻子看，说公若想要让我跟他，我不肯他就打了我，又向公府诉说公司斩和深夜孤想要胁迫我。秦姬告诉了公知，公知和公府告诉了季平子，季平子把公司斩拘押在遍地，并抓住了深夜孤要杀他。季公害哭着哀求说，杀了他就是杀了我，打算替他请求。季平子让仆人不要放他进来，到了中午还没能请求，有关的官吏接受命令，公知让他们赶快杀了深夜孤。所以季公害怨恨季平子。季氏和后世的鸡相斗，季氏给鸡套上皮甲，后世给鸡装上金具，季平子发怒，在后世那里扩建住宅，并且责备他们。所以后昭伯也怨恨季平子。臧昭伯的堂弟臧慧在臧氏那里进谗言，然后逃到季氏那里，臧氏抓住了他，季平子发怒，拘禁了臧氏的家臣。将要举行帝祭在襄公庙，挑万舞的只有两人，其余的人都到季氏那里挑万舞去了。臧孙说，这就不能称为在先君的庙里告功了。大夫们于是怨恨季平子。季公害向公卫进献公，并且和他出去在城外射箭，谋划除掉季氏。公维告诉了公果、公奔。公果、公奔派侍从辽札报告昭公，昭公正在睡觉，拿起戈来要打他，他就逃走了。昭公说抓住他，也没有正式下命令。辽札害怕而不敢出门，几个月不见昭公，昭公也不发怒，又让他去说昭公拿起戈来吓唬他，他就逃走了。又让他去说，昭公说这不是小人能管的事。公果自己去说，昭公告诉了臧孙，臧孙认为难办，告诉了后孙，后孙认为可以，劝昭公干，告诉了子家一伯，一伯说禅宁之人让国君侥幸行事，事情如果不成，国君要承担恶名，不能这样做，舍弃百姓好几代以求成功，事情不一定能成功，而且政权在季氏手里，恐怕难以图谋，昭公让他退下。一伯辞谢说，臣已经听到命令了，话如果泄露出去，臣不得好死。于是住在公宫，叔孙昭子到看地，鲁昭公住在长府。九月戊戌日，攻打季氏，在门口杀了公知，然后攻了进去。季平子登上高台请求说，国君没有查明臣的罪过，派官吏用武器讨伐臣，臣请求在沂水边上等候调查罪过。昭公不答应，请求囚禁在废地，不答应，请求带着五辆车逃亡，不答应。子家子说，国君还是答应他吧，政权从季氏出来已经很久了，穷苦百姓多靠他家吃饭，做他党徒的人很多，太阳落山后邪恶的事就会发生，不可预料，众人的愤怒不能积蓄，积蓄而不处理将会堆积，堆积起来百姓将会产生反叛之心，产生反叛之心，有相同要求的人将会联合，国君一定会后悔的。后孙说一定要杀了他，昭公派后孙去迎接孟义子，叔孙氏的司马宗立对他手下的人说怎么办，没有人回答，又说我是家臣，不敢参与国家大事，凡是有忌事和没有忌事哪一样对我们有利，大家都说没有忌事就没有叔孙氏了，宗立说那么就去救他， 率领手下前往攻破西北角进去。昭公的部下脱去甲胄，拿着冰盾蹲在那里，于是赶走了他们。孟氏派人登上西北角瞭望济事，看到叔孙氏的旌旗，报告了孟氏。孟氏抓住后昭伯，在南门西边杀了他，于是攻打昭公的部下。子家子说，诸位大臣假装是被劫持的，背着罪名出逃，国君留下来。季平子是奉国君，不敢不改变。昭公说，我不忍心这样做，和臧孙到祖墓上辞别，就动身了。己亥日，鲁昭公逃亡到齐国，住在扬州。齐景公打算在平阴慰问昭公，昭公先到了野井。齐景公说，这是我的罪过，派官吏在平阴等候，是因为那里近的缘故。春秋记载，公在齐国，住在扬州，齐侯在野井慰问公，这是合于理的。将要向别人求助，就先谦恭待人，这是礼仪中的好事。齐景公说，从莒国边境以西请求奉送一千舍，等待国君的命令，寡人将率领敝国的军队跟从执事，唯命是听。国君的忧虑就是寡人的忧虑。昭公很高兴。子家子说，上天的福禄不会两次降临，上天如果要保佑国君，也不会超过周公，得到鲁国就够了。失去鲁国而用一千舍做臣民，谁肯立宁？而且齐军没有信用，不如早点到晋国去。臧昭伯率领跟随的人将要结盟，盟书说，合力一心，好恶相同，明确有罪无罪，忠诚的跟随国君，不内外沟通，用昭公的命令给子家子看。子家子说，这样我不能结盟，我不才，不能和各位同心，而且认为大家都有罪，有人想要内外沟通，而且想要离开国君，各位喜欢逃亡而厌恶安定，怎么能相同呢？把国君陷在祸难中，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内外沟通而离开国君，国君将会很快回国，不沟通做什么？又怎么守卫呢？于是不参加盟誓。叔孙昭子从看得回来，见到季平子，季平子叩头说，您对我怎么样？昭子说，人谁不死，您因为驱逐国君而成名，子孙不会忘记，不也可悲吗？我对你怎么样？季平子说，如果让我能够改正侍奉国君，就是所谓是死者复生，白骨长肉了。昭子跟随昭公到齐国与昭公谈话，子家子命令凡是到昭公馆舍的人都抓起来。昭公和昭子在帐幕里谈话，说准备安抚众人而接纳国君。昭公的部下将要杀昭子，埋伏在路上。左师展告诉了昭公，昭公让昭子从驻队回去。季平子有一心。冬季十月辛酉日，叔孙昭子在正寝斋戒，让祝宗为他祈祷死去，戊辰日去世。左师展想要用昭公乘的马一起回国，昭公的部下抓住了他。壬申日，尹文公在拱地渡河，焚烧了冬资，没有功课。十一月，宋元公准备为昭公的缘故到晋国去，梦见太子鸾在庙中即位，自己和平公穿着朝服辅助他。早上召见六卿。宋元公说，我不才，不能侍奉父兄，成为各位的忧虑，这是我的罪过。如果凭借各位的福气能够保全头颅而死，只是棺木中垫尸体的木板，请不要像先君那样奢侈。仲季回答说，国君如果为了国家的缘故私下降低饮食享受，群臣不敢知道。至于宋国的法律，死生的制度，先君已经有命令了，群臣用死来守护他，不敢丢失。臣如果失职，常刑不能赦免，臣不忍心受刑而死，只能违背君命了。宋元公于是动身。己亥日，在曲吉去世。十二月庚辰日，齐景公包围郓地。当初臧昭伯到晋国去，臧会偷了他的宝龟楼具，用来占卜是诚信还是欺诈，结果是欺诈吉利。臧氏的家臣将要到晋国去问候，臧会请求去。臧昭伯询问家里的事，全都回答。问到妻子和同母弟叔孙时，就不回答。再三询问，还是不回答。回来到了郊外，臧会在迎接，问候起来又像当初一样。到家后，住在外面加以查看，都没有这些事。抓住臧会要杀他，逃走跑到后地。后房甲让他做假证，到季氏那里去报账。 臧氏派五个人拿着戈和盾埋伏在桐庐的巷子里。臧慧出来追赶他。他往回跑，在济世中门之外被抓住。济平子发怒说，为什么带武器进入我的门，拘禁了臧氏的家臣。济世和臧氏交恶。等到臧昭伯跟随昭公逃亡，济平子立了臧慧。臧慧说，楼具没有欺骗我。楚平王派韦社在周区筑城，让其人回去居住。在秋皇筑城，让资人迁去居住。派熊相没在外城筑城，既然在卷地筑城。子大叔听说了说，楚王将要死了，让百姓不能安居在故土，百姓一定忧愁。忧愁将触及楚王，他不能长久了。